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我们知道墨尔本的这种封锁政策是慢慢的放松了，但是我们知道呢，因为想往澳大利亚来到这里的打工度假签的持有者，一些留学生却并没有这么幸运。他们可能在疫情期间还要自己去坚持打工来完成自己平时的一些工作，甚至是来去补贴自己补贴家用，因为他们并没有办法去收到澳大利亚政府相关的一些补贴政策。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许绍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的所见所闻。其实他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开心和幸福的。绍环你好。
你好，
哎，你好，
嗨，观众朋友，大家好，
哎，你好，你好，哎，我知道你是来自台湾到墨尔本这边来打工度假的，想先问你一下啊，当时澳大利亚到底有什么地方让你这么向往，想让你来到这里呢？
哇，我们可以分着好几个面向来讲
哦，
但第一个的话，澳大利亚它有非常多的野生动植物，他们的环境保护做得非常的好，然后我个人对于这一块一直都很有兴趣。它这边有非常多的人文风景，还有包含它的建筑物，这些都是非常有历史故事，是我非常想要了解的。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因为台湾一直都有一些空气污染的问题，然后我本身的鼻子对于这些粉尘啊会有一点过敏反应，然后我听闻说有这种过敏反应的人来澳洲都好了，
嗯，
所以我想说我也是得来尝试看看澳洲的空气到底有多甜。
哦，我在这里警告你一下哦，在墨尔本待了4年以上，你很有可能又会感染上新的过敏反应花粉症啊。
没错，就好像花粉症就会默默的找上你，等你过了某个临界点，你就会开始又有新的过敏反应。
你开始对澳大利亚有这种啊心之驰往啊这种很向往的感觉啊，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呢，政府其实并没有给很多打工度假签的人士和留学生提供补助，这段时间你的生活你会感觉自己比较艰苦一些吗？
会啊会啊，因为虽然我是在咖啡厅里面工作，那咖啡厅这个产业在疫情期间还是有办法工作的，不过因为每个人都在家里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有减少我们的营业时间，那也代表我的收入也会相对的减少蛮多的。自己有计算过，因为我之前是不仅在咖啡厅，我晚上还有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工作，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可以多存一些钱嘛。
嗯嗯，
总和下来来讲的话，我的收入大概有锐减一半以上。
哇，
在疫情期间，所以其实虽然还过得去，但没有像以前过得那么好。
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当时想回台湾呢，暂时避一避风头，有没有这个想法？
有啊有啊，因为我姐姐在这边，那我们当然就无时无刻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再加上我们的家人也会担心，我两姐弟住在一起嘛，就只要有一个中奖，另外一个应该有就是买一送一连带中奖。对，我们的确有想过，不过我们后来想的另外一个角度是，因为台湾还是相对全世界目前为止蛮安全的地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变成带给我们家人朋友有一些压力的那个压力点，对，这也是我们不想要乐见的，结果没想到哎，就来第二波了这样子。
在第二波疫情期间你会比较担心吗？因为虽然你的工作是减少了不少，但是还是得坚持工作，尤其是这个时候身背的这种压力，就是说如果没有工作也没有政府的补助你也回不去，很可能自己就坐吃山空了，当时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吗？
哦，真的是比较大，那也还好，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咖啡厅，我跟我老板也真的是老乡，虽然我们差了15岁吧，不过我们是就读同一所国中出来的，他也就真的很照顾我。8月的时候就是我们有商量过可不可以先去他家借住一下，那他也同意了，因为他也觉得说我这样每天从市区通勤到 Mitchell 就是我工作的地点其实比较危险，因为中间都是用大众交通工具。之前8月就是疫情第二波最严重的时候，我就是住在他们家，那每天就是上班然后下班回去就是跟小孩玩啊念念东西这样子。
嗯，
所以真的是蛮幸运的，还有除了我姐姐以外的人在身旁就是支持了我，就是没有让我完全是没有工作断炊的情况。虽然当时大家都很惨，就是我也看得到咖啡厅的生意其实也下降了非常的多，他也没有就是因为我领不到政府的补助所以就不要我这样子，所以对我就算蛮幸运的那一批人。不过呢，我也听说过很多朋友就是因为第二波的关系就什么都失去了。
我觉得你是很乐观的一个人啊，因为你把所有的一切都归咎于自己很幸运是吗？
嗯，是， 我们的顾客啊，跟我分享说他工作可能遇到裁员，或者说他要填补另外一个人被裁员的位置，一个人要扛两份工作，诸如此类，很多非常不好的故事。那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说，相对起来，我的故事也蛮悲惨的，因为我也没有政府补助。可是，反正疫情也会过去嘛，一直往不好的地方想，每天会过得更难过而已。转念一想，就觉得说，每天还能这样子工作，然后还可以跟真实的人，不是只有跟荧幕对谈，也真的是蛮好的。虽然会有点风险。
这个风险是避免不了的。有时候总是在想，在疫情期间，我们这些所有没有确诊病例的人，可能都是幸运的。但其实邵环的这种乐观精神啊，是处处所体现的。包括自己的封城期间，还接受了台湾媒体的采访，是吗？一下子一跃成为了海外的网红。
这就比较不好意思说了，那个时候就很好笑，就大概4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墨尔本的第一波，就我们所谓的第一波封城期间。那个时候我的家人觉得说，哇，这个病毒也是蛮凶狠的，这样就是大家小心一点，所以他就要求我自主放假。那我也跟我老板说，他也就说没关系，我就等你，反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放假去了，然后又接到媒体朋友的采访，就说，打工度假啊，有没有被影响？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工作在等着我，所以我都蛮不好意思的说，对，我有被影响到，因为我现在在家里，其实是我自主休假。那不过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你的朋友都会看到你说，哇哦，邵涵你怎么会上台湾的电视台？而且你感觉变瘦了，就毕竟自己拍嘛，比较懂长镜的角度，哇，你变瘦了，感觉一切过得蛮好的，这样蛮特别的。
所以那次拍摄等于是你自己拍，拍到一些素材以后，然后再转回给台湾的媒体朋友，是吗
是的，是的，就
？OK，
可能偏向我们现在这种电话采访的模式，因为，他们也没有外派记者在墨尔本，是他们在找寻素材的时候也会倾向于给问题，然后让被摄者自己拍摄，然后在后期剪。
当时家人看到你在这边，你刚刚说你自己瘦了，
对，
他们有什么反应？会很心疼吗？
不会啊，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体态好看一点嘛。对，他们觉得哇，那个瘦了也不错，就是代表就是有在运动嘛。生活步调正常，体态会保持的比较好看。
我知道邵环这个，乐观的精神是从哪来的？应该是从爸爸妈妈那边来的。
哦，蛮有可能的，爸妈比较乐天一点，都往好的地方想。
当时的那种场景啊，我们现在还记忆犹新，就是整个墨尔本基本上都是空城了。那段时间你也说你是待在家里面嘛，4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毕竟虽然说有一份工作在等着你，但是那个时候你毕竟是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会很紧张吗？
会也不会。
怎么说？
会的原因是，当然我知道我有足足4个礼拜的时间都是在吃老本的状况。那我当时不担心的原因也是因为我知道，我就算这样吃，我这样付房租，计算下来的话，我还是不太会有太多影响的，因为我之前有存够多钱，之前够努力在上班，这段时间就当做沉淀自己，休息一下，就当初是抱着这个方向在看的。只不过呢，是也不是有很多面向，刚才说乐观面向是一个啊，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你每天待在家里，那因为我跟我姐姐住嘛，开个小玩笑就是，每天看着你的亲人看久了，就是相看两不厌，越看越讨厌。我相信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尤其封城期间，你是被限制自由，是哪都不能去，除了采买东西以外。我那个时候记得，我一个礼拜好像只有出去一天吧，我就已经快受不了，因为我是个很喜欢往外跑、跟朋友相处的人。
有跟姐姐打架吗？吵架呀、啊，打架、
差一点就打起来这样。
啊。哎呦，
没有啦，没有，我们姐弟俩感情都很好，我们有时候也是会因为小事有点争执，不过正常嘛。
其实说到那个时候的墨尔本呢，以前这种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场面是没有了。我相信邵环肯定有这样的体会，因为你曾经就用你手上的摄像机记录下了在 Southern Cross 火车站人来人往、拥挤上火车的那个场面。并且你还因此获得了墨尔本市议会的摄影奖，是吗？
谢谢那个夏雨特别帮我提起这一段。那的确，这是我来澳洲最震惊的事情。因为台湾或是在任何的亚洲社会，我们都是人口数众多的地方，
对，
所以你很容易就看到有很多人一起上下班。 因为我听说整个澳洲人口似乎也是约等于2300万，跟台湾差不多，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预习到，原来墨尔本的车站也可以到这么繁忙，就是整个月台都是人。那个时候就很震惊的拍下这张照片，也刚好有一个铁路摄影比赛，主题在讲述都市的繁忙或者铁道，然后都市风景这样子。那我看到这个比赛，我想说，那我来偷偷看好了，没想到就中了，真的是蛮幸运的，很谢谢大家的帮忙。
你是一直都喜欢摄影吗？
是，摄影一直都是我很大的兴趣，也是让我生活每天都不停有动力的一个来源。我跟我的姐姐在某些方面都受到家人的影响蛮大的。那像我爸爸，他是个业余的摄影师，不过他已经拍得非常专业了，我可以这样讲。这个兴趣一方面是被他影响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都知道摄影是一个前坑，某方面来讲，那我爸爸已经把这个坑跳完了，那我只要拿到他的一些器材就可以拿出来使用了。坦白说，我第一次拿单眼或是单反摄像机是在我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觉得说，拍摄这个兴趣好像不错，可以培养一下。那就没想到我在每天观察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中，我就发现很多的乐趣。那也是我为什么会想把它们记录下来的原因。
在墨尔本，你发现了哪些乐趣呢？除了火车站的那一次。
像我拍摄的主题有在路边的人们的互动模式啊，你身在异地，还有很多文化是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也没有说是冲突，就是有时候你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那你看到他们做这些行为，你会想说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利用你的眼睛或者记忆，你会想要把它记住，然后跟你的朋友分享。因为我长期待在墨尔本这个城市。就是我默默的也是记录了它从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景观，像是我之前得奖的那一张非常繁忙拥挤的南十字星车站，到封城期间我也跑过去，在同一个角度拍了一模一样同一张完全没有人的照片。每天无时无刻在观察的主题不太有限制，就是在找出哪一些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我会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就会想把它记录下来。
不光是用摄像机，还是用眼睛，用你的记忆来记录下身边的这一刻。不过你刚刚提到了一点啊，你说在墨尔本，在澳大利亚，有很多人的这种习惯，可能跟我们在亚洲是完全不一样的，跟在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吗？就是因为你可能会碰到这些困惑，这些不理解，我想可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会有一些共鸣。能跟大家说一些，就是说这些让你困惑的行为举止会有哪些呢？
我刚来的时候，我最困惑也是最惊讶大家会这么做的一个行为是，就算你是陌生人，你不知道他是谁，交叉而过的关系，你们对到眼睛，他就会跟你说一个 "How are you？" 这个行为举止在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不太会发生的，我们不太会走过路过就跟你说一个"你好"，被当成怪人，就是说这个人要对我，他可能是要来推销东西的这样子。那在澳洲就蛮正常。这是我第一个到这边最不习惯的事情。当然，我现在已经习以为常，而且甚至我可以很固定的跟他们聊上一段。哦，对了，说到聊上一段，这边人真的很好聊天。就是我们的社会，人跟人之间比较有一种防备心态。那这边是比较单纯朴实一点，你想要交谈，我们就是聊个天这样子，不会有压力这样。每天在咖啡厅也是同样的对话开头，所以后面就习惯了。如果你想要继续认识这个人，你就可以稍微讲点你的事情。我多半遇到的，或者说大部分遇到的，都是他会很热情的回复你他今天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很多人说澳大利亚是土澳嘛，但是土澳人民的这种热情、这种善良，真的是很有感染力的。我想
没错，没错。
邵环在这里，尤其是这种乐观乐天的心态，非常适合待在这里。但是在这里想问你一点了，因为我知道你在台湾读的是师范，那也就是说出来是做老师的。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呢，你是以打工度假为主嘛？那会做一些可能在台湾被认为是杂活了，尤其就遇到疫情期间工作受限，你自己会有那种反差吗？就会觉得，哎，我为什么在做现在这样的工作？
肯定是会的啊，就是你刚才问我说，在第一次封城自己在家里的那一个月时间，你到底觉得你是好还是不好？其实对，好的也很多，也很多乐观可以想，但不好的也是会着急， 自己的未来性到底如何。亚洲社会的情况似乎都还比较好，比这些西方国家社会好很多。
嗯，
那当你听说到别人其实都在有办法正常工作的情况下，然后你是停顿的，就我是蛮担心的啦。那当然你说的杂活呢，嗯，我那个时候跟我父母说好，说我这一年我就是要去学习咖啡，
嗯，
让自己的生涯停顿一年，嗯，所以当初讲好了，我就也就没什么好后悔就来了。当然啦，就是遇到2020这个奇怪的年，就是每个人都很不幸，这有点像是吃味的心态了。
嗯，
就是你看到你的朋友同台圈啊，就是他们有在他们的领域，或者是他们有在教育圈，就是一直都有在工作，你也会想说，嗯，对啊，如果我当初这样子，现在会不会怎么样？这样
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其实如果不是看在眼前的短短的几年，如果当我们都五六十岁的时候再去回首看这段旅程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经历，因为来到了澳大利亚，因为来到了其他的国家，感受了新的土地、新的气息，会觉得自己也许当时不负此行呢。也许会觉得，哎，很感激哦，我今天来了一趟澳大利亚，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夏雨你才是真正最乐观的人。
哎，在这里想问一下，疫情期间呢，毕竟有确诊的案例嘛，所以有没有这种很惊险的时刻啊？因为自己也差一点会遇上。
哦，有。就是在我咖啡厅对面的 Coast 里面就有一个人确诊，
嗯，
而且更惊险的是，我每天都是搭火车或是搭公车从 City 前往 Mitchell 这个地方上班，
嗯，
他的途径跟我基本上一模一样重复。
哦，
那我的老板啊，他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他脸也很绿，因为他很担心说，
嗯，
封城期间已经生意够惨了，他会不会因为这一个确诊者有经过我们咖啡厅或是来我们这边消费，
嗯，
而导致我们必须把整间店关店消毒，
嗯，
然后休店大概一个礼拜。一方面他也很担心我说，到底我会不会就是那个确诊者，因为那个重复性实在太高了，连时间点都很像，
嗯，
他就赶快发了讯息给我，然后就说不是我啊。因为我后来就是核对那个时间，
嗯，
刚好他去的时间点，
嗯，
我都休假，距离我非常接近，因为我基本上都已经快在同一个空间了，真的就是正好错开。
哎，想问一下少环，那现在开始忙碌起来了吗？
非常的忙碌，
非常忙碌。嗯，
在台湾有个用语叫做报复性消费，我不知道在我们的收听群众里面有没有人听过这个用语。那我觉得大概从他忽然宣布要解封，
嗯，
到我今天。
嗯，
我们都是处于非常忙碌的状态。
嗯，
第一个忙碌是他忽然宣布解封，但那个时候所有的餐饮业都吓傻了，因为大家的内用区块都像仓库一样，包含我们的咖啡厅。
嗯，
我都不会称呼他是咖啡，应该称呼他是 warehouse， 就是一个仓库。第一个忙碌是把整间店恢复成可以使用的状态。
嗯，
然后还有清点所有的库存，因为你马上就要开了。
嗯，
而且如果你延迟自己的开幕，那其实对整体生意来讲是比较不好的，因为你其他的竞争者他们也会想办法准时开幕，
嗯，
那你的客人可能就会转往其他的咖啡厅消费，
嗯，
所以不论怎么样，我们就想尽办法把整间店打理好。第二个忙碌是所有人就有点太开心了，就是很想要坐下来内用或者出来买咖啡，
嗯，
然后每个人进来的第一句就是哇哦，我好开心又可以进来看到你们的柜台啊那些东西，就是哇，我可以进来了，
嗯。
就是隔了几个月啊，那像墨尔本的国定假日赛马节，
嗯，
几年前的经验呢，赛马节的生意都是普普通通，因为大家会去看节嘛。
赛马，对。
然后就是整个炸开来，因为今年节目是只能在电视上面收看。那我的老板呢，他完全忘记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没有安排到假日的人手，
嗯，
他就只有安排我，然后还有他老婆，还有他自己，我们三个人就独撑大局这样。所以真那个国定假日真的是忙到我快腿软了。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嗯，但我相信你也应该很开心吧，终于可以施展身脚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封锁，而且现在也可以说自己的工作会更加稳定。哎，其实少环在这里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你之前是学师范的，你来到这里也有些犹豫，但是现在你很享受这里的生活，有想过自己在未来的几年还能看到自己在澳大利亚吗？
嗯，这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
嗯，
我好多客人也这样问我，他们都是在地，他就说：“嘿，你想要来当澳洲公民吗？”或者甚至有些人听到我不是澳洲公民，他还会吓一跳说：“哈，我以为你是澳洲公民。”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嗯。
当然我自己也是期待说我可以继续留在这里，然后不一定会在咖啡厅，可能会在其他的，然后或者再念一个专业，可以正式的把职涯转弯。不过呢，另外一个点我在考虑的是，除了职涯以外，一个人的人生中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像是你的家人啊，或是你既有的朋友啊，这些他们都在台湾，再加上我的女朋友。我来澳洲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我一直都是维持远距离恋爱的，所以不论怎么样，我也觉得对人家蛮抱歉的，有好多面向的考虑。以职涯来讲的话，我相信澳洲还是比较好的，除非我把我所有的认识的家人朋友那些都带来澳洲，不然的话，你要说哪边比较好，还真的是非常难讲。
可能更有一
嗯。
番家乡的牵扯吧，因为自己土生
有
土
的，
长的故土，对，你会很思念那边的人。
肯定。
我想，这对于很多打工度假，甚至对于很多移民来说，甚至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已久的移民来说，都会有这份故土的牵扯。在疫情期间经历了这些，经历了很多人生上的思考，但是你的乐天的精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现在已经亲身的感受到了。其实很多人都说打工度假留学生在疫情期间很不容易，因为没有受到政府的鼓励，没有受到政府的帮助。自己很可能又面临着回家无门的这种情况，因为高昂的机票没有办法。但是从邵环这儿，我们听到了另一面，一个非常乐观的故事。在这里有老乡的帮助，在这里有自己对不一样文化的记忆，在这里有跟姐姐之间的嬉闹，在这里有家人的支持。所以，在澳大利亚，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这份美好，甚至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只要你坚信，你抱着这种乐观的心态，你都一定是乐在其中的。好了，非常感谢邵环今
没
天接
错，
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你，
啊，谢谢你的访谈，辛苦了，谢谢。
谢谢。